这两件事不违背嘛，不违背嘛，而是一种意趣。我们人做一件事会采用的动机不超过四个。第一个，追求平等，对不对？义务我买无哦。然后呢，佛陀啊就讲一个法，比如说因为阿难很年轻呐、啊，大概佛陀已经讲法二十几年了，阿难才来当他的侍者，阿难就跟佛陀撒娇，嘿，你前面二十几年的法我都没听哦。佛陀啊，就为他一个人讲，对不对？一堂一堂一堂一堂一堂，从头完完到来。你了解吗？他这种从头讲起的事，你猜猜看，佛陀一生干过几次？你看看《阿含经》就知道了。同样的内容，反复反复的讲，反复只要有阿罗汉送出来，他就被截几下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你比较一下那前头的小经内容，差不多都赶快嘛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可是他就出现在不同的时机嘛。你看大宝基金，大宝基金虽然讲的是方广教的教法，可是它也类似像杂海一样，好多类似的内容重复反复讲。光是无量寿经那样的内容，在大宝基金里面就出现四次。你可以知道，类似的因缘事儿，类似的法义，佛陀就不晓得讲过几次，被截记下来是有限。今天我为张三讲，为李四讲，你们的咸鱼不孝，个人的问题情况不同，对不对？光是讲十二因缘，聪明的人讲三个就好了，讲什么？无明行该管。看顿根的人讲无明行，又讲爱取有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可以看到阿含经里面呢，有下讲三支，有下讲六支，有时候讲五支，有时候讲七八九支，对不对？到后来人家归纳起来，才把十二支缘起拼凑完成，拼凑完成。佛陀讲经说法是这样子的缘起，是这样的缘起。而四种意趣，第一个平等意趣。什么叫平等意趣？说相似的法相，因为呢，法相发生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我哪一时说法会跟过去一模一样？可是我要跟每一个人当时听的人安慰，我现在所说的跟我以前所说的无量劫的佛法是一样的，可是问题一样吗？语句不一样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里面的法相的多少广略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对象不一样嘛，所以我要为你的对象不同根的胜劣，我的施设事就有不一样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你去计较我哪一次说法才一次对的，对不对？你就不妨把我十二年前开始练讲每一堂课的言语拿来计较，我跟你讲，不堪比较分析的了。一比较就让人笑，十年前说这样，十年后说这样，都一句话才是也真心诚意呢。我说你离开当时的缘起就没有了。佛法是言说事吗？佛法是文字的结集相吗？但是你也不能说不是，对不对？因为离开这些文字的结集，你也没有办法再去重新请佛陀出来为你讲一遍吗？这就是平等意趣。所以在白板上呢，我就写了一个无著菩萨举的例子，就像佛自己说过，我昔曾于彼时彼分即名圣观正等觉。圣观正等觉是谁？毗婆尸佛。他说啊，我曾经在过去时啊，其实就是毗婆尸佛，但问题是他是他吗？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释迦牟尼是毗婆尸，他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说啊，我说的法跟毗婆尸所说的因缘法是一样的，是相似的。你如果在毗婆尸佛曾经听过他说法，今天听我说法亦如是，他的意思是这样。这是他的平等意趣。因为只有相似法可说，为什么？我只能够把当时的精神主义不变，对不对？随顺现在的方言以及你的根气，对你的机气那个理，为你方便解说，行不行呢？ 那我为你不要你让你起分别起见，我跟你讲，现在这样的跟过去其实是一样，我的动机没有变，我的诚意还是真心，我每一个时候所说的话都是真心诚意的，可是因为条件变了，我的学修的程度也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象也不同了，所以呢难免广略啊，能所啊，各种强调事儿就各个不同。可是我必须要跟大家安慰说，其意义平等，平等并不代表一样，所以我有两句口诀，相同并不是一样，而不同也不是对立啊。他要谈的就是平等意趣，这表示说我现在说的法是不是就是目的，不是，你要得其意趣，对不对？走下去你入那个秘密才是我的真正的目的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啊，你若没去走，死在严峻底下，我上个礼拜就讲过了嘛，叫爸爸，你叫谁爸爸？于是就抱着贼说爸爸，别人说你干嘛叫我爸爸，我妈妈叫我来叫你爸爸的，他妈在后面说我哪有叫你去叫他爸爸，那儿子说你明明叫我叫爸爸，眼前就只有他，我还要那个去叫谁呢？你不能得其意趣啊，你不了因缘吗？你不能判断局势啊，言语死在那个地方啊，所以你把结集下来的文字当作只有那个是佛法，而且你自己不要忘了，你在引用那句话的时候你在诠释它哦，你带着你不晓得多生多劫来以及这一生的学习来诠释它哦，你依据你自己的老师的解释来诠释它哦，你有学过别宗的传承吗？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嘛，每一个人都在自以为是的诠释他读到的经文，经文已经是翻译的文字，你又离开缘起去看他的法义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得其平等意趣，每一个人个个都说差别，那个个说差别，那张三说张三对，李四说李四对嘛，信不信呢？其一也，其二，别时意趣。别时意趣，别时意趣的意思是说，我的前后的话中间有时间的因素条件存在，比如说什么？他举了两个例子，佛自己在《法华经》说了，若诵多宝如来名者，便于无上正等菩提以得决定。他有没有说你已经是佛？没有吗？对不对？你只要念一声多宝如来的名，你就跟多宝如来结缘，多宝如来的个性是说，你只要称我一念名，对不对？我必让你能够生生世世遇到佛法，就这样。所以你只要生生世世遇到佛法，你只要能够在佛法当中得正解，你一定成佛的嘛。所以这个叫做决定道。决定道的意思并不是说你现在已经是，中间前一句话后一句话诵多宝如来名跟你已得决定中间有什么？有一个时间的因素，它的目的在哪里？目的是要令懒惰者对我建议你要修的法起什么精勤修习，是这个目的，是这个目的。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啊，持名念佛的人啊，就是一定要精进加行，就是把佛号持的风雨打不进来啊，对不对？妄想无法间断，行不行呢？用绝对勤勤恳恳的信愿心持名念佛，对不对？提起来往前去，再也不间断，心再也不退，用这种勇猛心念佛才念得下去。你要这样念还念得有味道，对不对？还是归盖啊，我五万年哦，啊十万还一半，吼、哦，有够要死啊！你若用这种心情，你念不下去，你念不下去，没有完全没有意乐嘛，对不对？时间对你来讲是障碍嘛，所以对一个持名念佛的人，中间的时间不是因素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心已得决定，再也不退转，提起佛话来就念下去。我念佛是因，成佛就是果。谁怕谁？ 心已经入决定地了，知道吗？中间有别时意趣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今天已经替我的结果做了决定了，临终那一念我也是现在这一念，我修的是一行三昧，我的念头不变的，不变的，我现在已经决定我临终那一念，对不对？剩下的事情就保任了，就是保任了，快快乐乐的保任，当下就活在极乐国土里面。众苦不能轻啊，为什么？所有的苦比起我要去阿弥陀佛那里比不上嘛，随你好吧，随你好吧，那里我去，这里随你，我懒得跟你计较，计较谁啊，对不对？差不离啊，但是心里面又不能高慢，对不对？虽然我去很爽啊，我看你很可怜啊，悲心交集啊，你知道吗？你了解吗？了解念佛人的心情吗？这是别时意趣吗？你得其意趣，你就入阿弥陀佛的心间吗？有那么的虚伪吗？有那么多念不下去吗？第二句话，尤为发愿，你看这里还讲发愿呢，偶主还说信愿具足哦，对不对？你改发愿就好了，为发愿者便得往生极乐世界。那发愿到往生中间也有别是一趣啊，你已经愿了，愿只要得决定了，那你一定到那里了，行不行呢？所以你持名念佛只不过是积聚缘成就而已吗？阿弥陀经也是不得已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，我现在就在修因缘呢。佛法不修因缘，佛法不尊重世界祭坛，请问你干什么事？我一触可及，你用直升机直接把我空投到哪里去？开玩笑，空投一定酸成肉酱。最稳当的方法就是走因缘的道路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一步一步走，一步一步走。欧进德啊，曾经拍一个啊，不是中华电信的广告，做光纤拉的时候，他就找郭宏志来投球，他就问你说，你是怎么投球的？郭宏志说，我就是一投一投，把一球一球投。然后他就回过来对大家讲，我们的光纤就是一条一条拉，老实念佛就是这样，一句一句念，只要信愿得决定，对不对？我已经为我的结果入了决定地，入了不推转地了。中间有什么？别是一句，时间就交给如来，不是我的事情。好吗？这个誓愿是释迦牟尼佛说，阿弥陀佛发的，他已经成佛了，此愿加实力必得决定，我信真实。即便这句话不是真实，你的心愿得真实。玉切师利跟你讲，你一定入在清净心死亡，是不是这样？心对生死已经不恐慌了，你不会抓狂啊，你不会颠倒啊，心不散乱，意不颠倒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种的死相必得善术，必得善生。从道理，从经典，经证理证都具足说明，只要这样子，尊重世间习谈，尊重别时意趣，时间交给因缘决定，何况时间是个假法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心入决定地的人，那最好我现在发心跟我得到这个结果的时间越短越好。那老弟们，我一旦决定了持名念佛是我的法门，我就已经现在死可以，因为我已经有这个决定心，对不对？此时如果无常缘现前，我此时以这个善心死，我必得往生，是这个因缘。但是你要修四念处也是这样，四念处请问你要不要修到再也不颠倒，心能够不散乱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到了死亡的时候呢，我面对死亡，我就知道死亡只不过是把不是我的身体还给四大，是不是这样？我的使用权已经到达过去先业许我的程度，所以我快乐的舍弃我的身体， 是不是？兽有三兽，三兽是分别，分别性空寂。他要替我拿掉的是我苦性的兽，对不对？我快乐的舍掉我的兽。这一生的相续缘已经尽了，可是呢，行相续却有无穷的未来等着我，积极用光明的态度往前走去，对不对？我头都不回的继续往前去，朝光明上去发，我生生世世发愿受持人无我法无我，对不对？以这个正愿往生彼国，不管你生在哪里。所以四念处也是这样往生的呀。可是开玩笑，你到了临终那一念的时候，还要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给他无我一下，无我还有两种无我。人我是这样解释，我那个叫 K 笑。四大玻璃的情况底下，你别让他想细盖，对不对？还要三转法轮一下，我一次叫做劝转，一次叫做四转，一次叫正转。你劝转还没有完，无常就来了，呼吸就一口气不来了，就他妈的死神不要来，我还没有念完哦。你那个时候没有办法练到一念相应会，你没有办法练到三昧总持，你玩假的啦，你玩假的啦。说真的话就是这样意思了，这个就是别时一去，时间等你吗？时间你决定了吗？因缘你可以把握吗？万事由你做主吗？只有念相续是你唯一能够把握的，只有你正念成就，心不散乱，意不颠倒，是唯一你可以把握的，信不信呢？有没有很肯定？有没有决定是这样子？还有任何一丁点的怀疑吗？还有吗？何况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，光寿无量的意思。光明者是般若的最极致，受量者是福报之最极致，对不对？它是福德跟智慧果报功德的最极致，它就是佛陀法身功德之最极致。这无量寿就是彼果断的无住涅槃，彼果智法身功德就是无量光般若性德最极致法无我性的发挥。讲教我有教，讲理我有理，就怕你不信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读起经来，你当然可以考据它是真啊伪啊，真的伪决定在哪里？决定在你考据出炉的那些有为的文字以及数字条件。大家都知道印度人是不太重视文字资料的收藏的，对不对？历史资料那是贫乏的可怜，连藏传的文献都经过几次的法难，藏在壁间的都不少，经过人手在没有灯光的夜晚被人家抄过几次，一卷经那么长，一张一张纸的乱抄啊，对不对？被人家张三拿走这一卷，李四拿走这一卷，那几卷要重新再汇合起来，等到驴年哦，因缘要再具足的那个时候，等弥勒佛再来吧。你要从这种历史文献的考据当中得到其全貌，你等到何时啊？金刚经说，你只要得依师俱记，老实的信受奉行，是不是？你就可以得证金刚般若波罗蜜啊，何必要千经万卷呢、啊？因为佛法字字句句、处处指归都是这件事儿。你能不能得其意趣，这是重点，是吗？第三个，别意意趣。别意即是什么？他举个例子。若以奉事而所勤切和沙等佛于大乘法，方能解义。勤切和是谁？恒河。恒河的沙非常的细，用恒河沙经常来记不可数的数量。这句话的意思，表面上说，你要在大乘法开悟啊，你必须要过去生啊， 供养过无量诸佛、恒河沙数那样子不可计量的佛。我开玩笑，这一生我也没见过几个法师啊，是不是？我怎么能够把握过去生曾经奉持诸佛、啊、无量诸佛？这我不决定啊。那于是呢，我就心就胆胆颤颤嘛。啊，你我这世人干嘛有法都开悟啊呢？这句话的意思是别意义趣，我解释别意义趣给各位听听看。法华经是这样，是这样子安慰我们。他安慰的意思也并不是真的要骗我们。你不妨这样讲，请问你今天会来我们这个法堂，跟我获十几堂课下来了，无因无缘吗？无因无缘吗？我们也不用去探讨因缘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是什么心让你相续呢？啊，那个心跟过去生我们曾经不晓得在哪里，你可能是老师，我可能是学生，我们可能是同修道友，曾经结过一个好缘，是不是？那样子阿赖耶识的善根种子在此时相续得到善缘，你们愿意相信吗？你只要信善是因果的，这个事情我讲你们应该相信嘛。好，问题在这里，问题如果你死性这一生死性不改，跟过去生学法完全一模一样的话，过去生你有没有成就？我这一生还在这边轮回，就表示过去生没有成就，对不对？请问我这一生的方法要不要改一改啊？我如果还顺着我的毛转的话，我一定不能够正嘛，我要逆着我的毛摸嘛，改我的习气，我才有办法改变，对不对？别意气的习气的艺术，我明着不敢骂你，还称赞你，你今天能够学佛啊，是过去生啊奉持诸佛多诸善根才能够听到这个佛法、啊、了不起啊。言下之意在讲什么？啊，你的轮回在你顾啊，过去生如果轮回不能开悟，这一生还这样子干的话，我想啊我们还要见好几次哦。言下之意是这个意思，你有没有听懂？所以你要怎么办？改嘛，马上就改嘛，哪里对我来讲 KK 我就硬要去把它克服嘛，哪里对我坐起来比较舒服我就要改变嘛，不要让自己老是处在那个舒服区里面嘛，对不对？处在习气里面最舒服啦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你为什么不把自己丢在那种跟习气相违的环境底下，摸摸你的性子？今天有人逆着毛敢给你危言耸听一下，对不对？感恩呐、啊！今天有人来跟你讲，哇、哦，廖老师，我看我的钢筋有够厉害，魔啊！为什么要这样子想？不是故意轻视后面那个人，重视前面那个人，而是改我的心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修正我的作意啊，这样子我才有机会进步嘛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可以有称赞我的说，你说的对，对不对？批评我的说，你说的错，你永远都怎么样呢？继续这样流转嘛。来一生又有人跟你讲，哎呦，你过去是从奉持诸佛，所以今天才遇到佛法。我就想，我怎么又来轮回了？对不对？过去是我都要去阿弥陀佛国，为什么没去呢？今麦过来这流浪，是不是呢？啊，除非你是再来人呐、啊，另当别，另当别人。对不对？哎，我是不知道，但是我愿意想象我不是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别意气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过来看看补特伽罗意了一句，每个人状态不太一样，所以佛陀经常讲啊，对张三讲这一套，对李四讲那一套，对不对？讲完以后，一开始啊，他跟张三讲。布施好啊，布施功德了不起啊，布施摄六度啊，你只要把布施做好，六度全部圆满啦。你还多了布施啊？你怎么老还在布施呢？我要把你的恩怨情仇通通布施给我，你给不给？给不出去。我钱可以布施供养你，我的恩怨情仇我继续留着。这话就不对啊。于是他就跟你讲，呵斥布施的功德。布施升人天而已啊，人天报尽下地狱啊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你这样不对哦。 我做这种布施是你劝我的，今天你又骂我，对不对？我当时劝你是因为你不做吗？今天你已经喜欢做了，我就骂你吗？我就问你，你怎么不进步呢？所以布德伽罗译了译去的意思是叫你要一直不断的修圣行。前面两条路，哪一条路比较难一点，你去修难一点的，对不对？你已经会做的，做得很熟练的，已经上路了吗？需要我逼你吗？需要我还为你不断的称赞吗？不需要了，是吗？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已经会持戒了，你戒守的这样严严谨谨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跟别人都不打招呼。我昨天碰到喇嘛，喇嘛戴了一个那个遮阳帽，头露出来的遮阳帽。然后呢，遮阳帽是要遮阳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老人家呢，把那个遮阳帽的边边的往上翘。我说老人家，你们无话都要弄来，阿莫来翘翘啊，你干嘛怪怪吼、哦？好像西部牛仔一样。他说，阿都爱舔起来，边下在看有啊，阿无给我掐弄掉要死哦。你要干嘛？可是看到很多人持戒持到什么地步？持到永远只看前面三公尺，左右不能够去左顾右盼，知道吗？有没有很庄严？然后下一步就踩到圈圈叉叉去了。上个礼拜听圣戒法师讲经了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他在那个兰屿的这个机场要回台湾本岛来，然后在机场那边呢。”还有人认得他，就马上威仪弄起来，直念住，安安静的往很庄严的往前走，就后面的人一直跟你讲师父师父，他不敢回头，结果师父小心呐、啊，啪当，他就撞上那个柱子，哎呀，那你把这说的故事好好玩呐、啊，他说啊，持戒如果持成这样子哦，就呆子哦。就呆子哦，对不对？结果家在有识识好法的遐哦，紧甲你哦，把那血清干净哦，给你呼起来，对不对？马上送到保健室去，因为他是蓝屿那个飞安的那个控制人员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就是这样，所以当你直接已经上路了，但是太着那个样子了，我就跟你讲。戒不能这样守，是这样子，跟你要讲，你要修止观，对不对？你已经会修止观了，就跟你讲，止观要去作证，不要老是在那边欺师做法，对不对？就跟死人一样，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修到那个后，最后来到了四禅，呼吸都不让，人家不小心把你送去土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一时有一时的话说啊，你说佛什么时候说的话才是算真的？看你咩，你是什么状态，他讲什么话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话哪有真跟假？佛陀从来没有哪一刻骗过人嘛，没有嘛。所以读经，经是有缘起的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某一个特定的缘起，所以才有所生的法相安立如是嘛，而他所要讲的是语义嘛，你要有语入义嘛。是叫你去实践菩萨道，对不对？成果果也没有一个住处可得嘛，果只是一堆法身功德的实践事嘛，不是杀惊哈，实践去 practice 去真的做就对了，都是安呢。所以接着下来语义呢，就谈益处得处，菩萨的益处，佛法身功德的得处，你们学过舍拉顺人就知道了。这就是四种意趣，听过这样解释没有？这四个加起来合一个世界西坛，这四个意趣加起来合一个世界西坛，行不行呢？所以一开头标题我跟你讲，佛为什么要用四种意趣跟四种秘密？这无数菩萨为什么这样建议我们这样来了佛言呢？是因为佛说法一定先说缘起。你如果觉色大圣的缘起是什么？阿赖也是缘起。你必须不能够小看，你不是只有这一生活过而已啊， 对不对？你是无始劫来带着无量的阿赖耶识种子面对现在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对未来还有很多的希望跟展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一条细水长流的历史路无有断绝时，你必须先看见三世无尽的缘起，然后用无尽的缘起来看现在所立的法相。所以第二谈从缘所生的一切法相，对不对？法相有三，哪三个？依他起、遍地直、缘成实。依他起是重点，遍地直是误会，缘成实是如实知。阿弥陀，所以后面两个只不过是在说对于依他起的颠倒跟不颠倒。你对依他起颠倒见，就是遍地直；你对依他起不颠倒，就是缘成实。所以没有三相。那依他起有没有相？依他起生无性，对不对？一切法既然是从缘所生，自性空，有没有很熟啊？整个佛法千经万论，这个是根本立论，每一部经论用不同的因缘说法。那为什么无著菩萨在此论当中用这样子复杂的法相来说法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面对的是当时学中论的人，把中论以为中论只讲空，而执空相不坏。因为有这个问题，所以才不得不讲。可是我昨天晚上才在讲啊，中论不是只破有而已啊，中论也破空见。空见当时也是于其是论十六种议论当中的一个。空见外道，空见外道，包括当时的方广道人，抱的是虚无主义，广泛性的怀疑主义，这种人都不对啊，思想都有问题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如果再用中论的方法去辩论，他不解其意啊，所以只要变化方式跟他讲解，对不对？请问，如果你遇到不同根器的人，他遇到人生不同的关卡跟不同的误会，请问你还是要说原本的话吗？因为他就是对原本的话有了误会，所以如果你不改变你的方便善巧论述的话，他永远都怎么样？死在句下。他在哪里产生误会，他就死在那里，永远都打结，行不行呢？所以佛法代代要不要有人讲述？要不要啊？所以这边就开始了。如果有人欲造大乘法事者，略由三相应造其事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去造论的话，你必须依据以下三个原则来造论。哪三个原则？先说缘起，对不对？再说缘起安立的法相。那法相既然是安立的，它表示自性空，对不对？再说言说的意趣跟秘密，让它入真实意。所以有语意就是要入什么？菩萨行，佛果的功德。这是千经万论处处指归的一佛乘。而一佛乘的人干什么事？摄受三乘的弟子。你当以声闻菩提得涅槃者，我为声闻菩提为你说。你如果以独觉菩提得度彼岸者，我为你说独觉菩提。如果你当以佛菩提得度彼岸者，我为你说佛菩提。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如来的心地啊，摄三乘弟子，更应该说他摄五乘弟子。你如果是没有三乘菩提种性者，那我们称为一禅体，就是这一生还没有得度的因缘。我就为你讲什么五戒十善，对不对？五戒十善为你说因果，为你知道苦，劝说因缘事，对不对？跟你讲很多的因果故事，让你感动嘛，让你动心嘛。只有你心动了才有办法行动嘛，对不对？心都不动了，我问你讲三乘菩提干什么？所以佛法这么甚深的法，不轻易对人说。我最后一次离开尤老师家，他给我的劝告就是说，他说啊，般若法甚深啊，甚深法不轻易对人说啊。言下之意不是小气啊，是经验谈，是经验谈。因为说那么甚深呢、啊， 我们又是凡夫。请问我做到了没有？说真的，我做不到。那做不到，你为什么要信呢？你为什么不去讲那些做得到的法就好了？我就是坚信不疑。你跟你讲，你打死我了，我纵使下地狱了，我还是信这个事情。有一生就是要做到，对这个信心要有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。我那天回忆自己的一生呢，我做过很多很了不起的事儿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那些事情都放弃了，唯有17岁遇到一件事儿，到现在还没有放弃。啊，所以我那天卜卦，卜到劳迁这一爻，劳迁怎么样？劳者呢是久服其劳，迁者呢不居其功，意思就是波尔波罗蜜的无所得的一种态度。你不需要于中取得求什么，真的无所求无所得，只希望长菩提三根，只求这个东西。真的佛法修到这么为止，我觉得只有栽培善根是最重要的。你不必求开悟，不必求正果，不必求除业障，那些东西都可以慢慢来，因为那些东西有违法，对不对？业障现前你也没办法让它不见嘛，对不对？你连雾蒙你变变哄，业障就不见吗？我看这还是来嘛。你不信对公车，你在公车面前处在中间了，雾蒙你变变哄哄哄哄，你看他撞不撞你？你看他撞不撞你？自己拔腿快跑啊，跟哄哄哄啊！我不是说咒没有效，咒是提醒你要行动，要向正念行动。咒不是叫你不动，只是应声而已。应声是提醒你正念，正念是要发动行动，行动才能够学习。行不行呢？这是佛法。合四个意趣，入一个另入秘密。合起来是个四个意趣，都是为了入第一，都是为了入第一。但是你不经世俗地的法住智，你不得涅槃智，行不行呢？如果我作证归作证，我证就是不说没，对不对？你了个什么？最近又在重新看，因为不是很多时间，昨天又看，我看那个秦孝公啊，对商鞅很重要。秦孝公口头禅呢、啊，鸟。这看不爽就鸟，那种东北人的豪气，对不对？鸟，对不对？谁甩你的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可是有人就问孙膑啊，有人问孙膑啊，是吧？当时战国诸雄当中啊，哪一个王啊最讲信义？他说啊，就秦孝公是也。没有秦孝公这个增上缘呢、啊、商鞅搞个鸟，对不对？秦孝公对什么人都说鸟，就是对商鞅不说鸟。有这么样一个人看中，才有机会让一个有才能的人成功。这个是非常恳切的话，我们愿不愿意做这种增上缘？